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罗马书第六章，其实在整个罗马书里面算这个第六章第七章是比较难得体会，可以硬硬的去解释它，但是难得去体会。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心里面，我始终这样相信：我们的神，他的启示是借着一个事实，让人去明白一个道理。神没有可能怎么样呢？好像只是启示一种道理啊，只是启示一种道理。他一定是讲一个事实，不管这个事实是过去发生的、现在发生的、将来要发生的。而在这个事实的里面，当然也有一种论述。所以当保罗神感动他写的时候，这是一个事实，好像给保罗经历了一部分，看见了一部分这个事实，以及怎么呢，保罗用他的理性也好，用他有的这个文学的基础也好，他把它写下来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跟保罗隔了那么长久，1000多年快2000年的这样一个这个时间的间隔的当中，我们现在来读这个，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理性来解释它，但是呢，假如我们能够碰到的事实越多，那么怎么样呢，我们对于罗马书里面比较不太容易懂的这个东西，也就能够慢慢体会的多。我想先讲一下保罗有个背景，他一直在律法底下，保罗一直要借着律法，向着律法热心，向着犹太教热心，来怎么样呢？来弥补他内心深处没有办法完全守律法的那一种的心虚。就是说保罗在过这样一种情形的里面，就是说他觉得律法是一切，他觉得律法是神心意的全部，以至于怎么呢，他尽量的一定要按照就是要守律法，守律法，去向律法大发热心。那么律法到最后什么，律法到最后被他们的犹太教所取代的时候，所以他就向犹太教这个热心。但是他这样的热心，这样的偏激的，很多偏激的行为记载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这是保罗在没有相信耶稣以前实际的光景。而他那时候，我相信第二种很深刻的感觉是什么呢？是落在最终，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以及让他回过头去想想，他从前一切的热心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什么叫死？死就是会有结束的一天。什么叫死？死就是有一天会离开。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而什么会让我们有罪呢？因为我们不守律法，律法叫我们死。而保罗这一方面的体会非常非常的深，他这方面的深是怎么样呢？他这方面的深，这个体会很深，是因为他认识了耶稣以后，自从我认识耶稣，从前的一切让我顿然觉得自己虚空。所以保罗他讲两个光景，一个光景就是他从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因为他一直守律法，他表面上守得住，内心深处守不住，是不是这样？结果怎么样呢？等到他真正信了耶稣以后，他归入了耶稣基督以后，怎么样呢？他经历了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说，我们从前律法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王，以至于死成为我们的王。以后怎么样呢？这个，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耶稣基督的恩典也借着义在我们心里面做王的，这样的一种恩典大过。我用大国不太好，就是说这个恩典的那一种的力量，跟这一个律法的那一种捆绑的力量，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借着义怎么样呢，释放我们的时候，这个释放的力量比律法约束我们的力量更大。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了我们的恩典， 就是说一个制定律法者当然比律法大嘛，是不是这样？所以保罗在他生命里面有两样这样最真实的经历，所以他能够宣布怎么样呢？我们现在不是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意思就是说，只有恩典才能够破除律法对我们的捆绑，律法对我们的定罪。那么好，保罗也真的很害怕，他到最后讲到这样的结论说，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就让很多人怎么样呢，就能够这个就是违背律法也没有关系，就在那边可以犯罪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保罗他也很清楚，而保罗的经验怎么样，虽然我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真的就罪来讲，就不义来讲，我已经死了。什么叫死呢？死就是关系彻底的停止。比如说夫妻的关系因为一方死亡怎么样呢，他们两个之间这个婚姻的关系就停止了嘛。死是最厉害的一种隔绝，所以那个意思怎么样呢，当我们真的信了主以后，我们想到耶稣赦免我的罪是可以让我跟罪隔绝，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的恩典是可以跟罪隔绝，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主观的因素，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真正相信了耶稣以后怎么呢，任何的罪主都能够赦免。但是保罗在这里面要提醒我们是什么呢？好，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一次死了以后，让罪可以彻底的跟相信耶稣的人隔绝。但是问题是还有一个主观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罪还在那个地方，魔鬼的诱惑还在那个地方，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交害常常在困扰着我们。所以保罗怎么说呢？说我们也当看自己是死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怎么样呢？这个主观的意志来相信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死，把罪的问题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可以让我们可以跟罪隔绝，可以让我们与耶稣一同死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可以跟罪隔绝。耶稣的死是一次献上，为我的罪做了个了断。我跟耶稣一起死的意思乃是说，我可以跟罪隔绝，在我的里面罪在我心里面，我不爱他，我不想他，我一有的时候不知不觉还是会碰到罪的问题的，马上就很敏感，不要，我要弃绝，我不要做他的奴仆。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一个真正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归他的死。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真的相信耶稣了以后，我们就跟罪没有关系，我们也不爱罪，我们也不沾染罪，我们犯罪以后又浑身不舒服的这一种真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接受一套道理，接受一套什么道理呢？接受一套道理就是说，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怎么样呢？任何的罪都赦免了。结果我们得出个结论说，那从今以后我去犯罪就没有关系了。所以保罗说，断乎不是这样，断乎不是这样。因为有两方面，真正的救恩有两方面。一方面，耶稣了结了罪，耶稣解决了罪对我们人类的困扰，耶稣解决了这个律法给我们的捆绑。因为没有人靠着自己可以按照律法来得生，没有人可以按照律法来称义，因为没有一个人守得全所有的律法，所以我们需要恩典。我们最近碰到一个真的，他也能够谈一些心里面的事，也能够谈到一些人生的价值，谈到一些人生的方向，不是那么的物质的，还有很多精神层面、心灵层面。真的，他到最后表态说，其实我们跟你们真正信耶稣的人能够谈我的心， 那么这个佛教徒跟基督教徒是没办法谈的，因为你信错了，我信对，你信的再对也不代表我的错，所以两个闹了一塌糊涂。但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跟一个真正寻求佛法的人，他们之间还有某一种的地方可以通。这个通什么呢？这个通是主观方面，两个人都愿意寻求物质以外我们人生里面的真实。但是到最后会有一个瓶颈，什么瓶颈呢？到最后一个瓶颈就是那一位信佛法的人，他是根据佛学，根据佛教的法理，他自己修到一个地步，他发现瓶颈了，靠自己没有办法修到过去的东西怎么样呢？等到我们真是跟他讲说，要修是我们有，就是我们该尽的本分。假如用佛教来讲是修的话，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尽我们本分的部分，可以给他们解释说我们修，但是我们的最宝贝的东西什么呢？我们最宝贝的东西，相信耶稣能救，这叫恩典，不是我做了什么我得到了，而是因为耶稣一次献上了，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我就得到了。没有任何的对立，也没有什么冲突，只是一个人走到一个地步，他走到了这一步，我们为他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从这个物质的层次进到了宗教层次，宗教层次已经进了到信仰的层次，他真的相信一种对他人生是好的，他也很努力在尽他的本分，对不对？当我们去跟人家讲分享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真的承认我们人有限，我们人不完全，以至于我再怎么努力，我可以努力到一个地步，但是超过了这个范畴以外的，我怎么样呢？我是无能为力，我真的需要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恩典，成为我的救赎，是吗？不是去跟我们这个今天不是基督教徒跟佛教徒回教徒争了个半天，我们只要把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什么，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什么呢？也有还有不及的部分。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夸口我们所得着的真理，但是我们自己尽本分的那一部分呢，远远输给其他不信耶稣的人，你同意吗？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我们真的尽了本分以后慢慢会经历，我尽了那么大的力，我尽了我的努力，修养也好，苦修也好，这个什么修也好，到最后发现我自己不能，而我里面有颗依靠耶稣的心，到最后发现是耶稣的生命带领我走过了这一段我所不能的。当我们把这些跟我们这个相信的不太一样，而他也很尽他的力量的人来讲，有的时候可能成为一个指标，不是对跟错，没有一个人完全错，也没有一个人完全对。当我们都愿意在正确的、美好的、终极的、永恒的这个方向在寻求的时候，我们会慢慢慢慢进步。为什么呢？因为暂时的有限呢，不能满足我们的心。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好，我们跟物的关系也好，我们到最后会有个瓶颈。瓶颈是什么呢？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做出来由不得自己。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些真正信耶稣的人能够跟他讲说，我从前跟你也是这样，但是现在我能够超越，不是因为我的修，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么我觉得耶稣基督的恩典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什么呢？第一方面讲到的是他的死，他为我的罪死，以至于什么呢？解决我的罪，让我里面有一个可以跟罪断绝关系的一个开始。我再犯罪，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的罪。那么一个人怎么样他的罪会被耶稣赦免呢？他只要认罪，耶稣就赦免他的罪，是不是这样？那么你不恨罪，你怎么会觉得罪不好要悔改呢？那这是关键。一个真正相信耶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他的人，他真正要耶稣的拯救，他以后就会恨恶罪。虽然他没有办法完全不犯罪， 但是怎么样呢？因为他恨恶罪，他不喜欢罪，他怎么样呢？他就会在罪的这件事情上，罪一来找到他，他会拒绝；罪一来他会里面一种力量去抗拒他。怎么样呢？他说：“主啊，主啊，主啊，因为你已经让我跟你这个同死了，以至于怎么样呢？罪可以跟我没有关系，我靠着自己没有办法，罪还要找到我，诱惑我。耶稣啊，你加给我力量，因为他不喜欢罪，所以他才会。”去依靠一个胜过罪的主嘛，不是吗？今天当有一个人他说我信耶稣，信耶稣，哎，信耶稣这句话太好讲了。信耶稣什么呢？信耶稣给你饼吃，信耶稣给你鱼吃，信耶稣可以医好你的病，信耶稣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假如我们信耶稣，跟我们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无关，你这个信耶稣就像当年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跟随耶稣，有没有啊？等到有一天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是领受我有一天在十字架上为你们剥开的身体，为你们赦免你们的罪，代替你们的罪，我流出的宝血，你们不能这样的来接受的话怎么样呢？你们就跟我无关无分。很多人听了这样的话，他要不要？他不要。他要的不是耶稣基督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解决他的罪，他要保留他的罪，他要他的肚子得饱，他要他的疾病的痛苦远离，他要他的在世界上面的这个所谓世俗的世俗化的生活，物质的生活越来越好。这样信耶稣，那么跟其他人信别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样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吗？他跟恩典无关。难怪保罗在这边说，一个人真正要受洗，岂不知你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吗？那个意思，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赦免我的罪而死。我们真正受洗，相信受洗的那一天，我们真的接受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这个事实，解决我的罪的问题，而让我跟罪可以没有关系。那个意思就是，有一天罪找到我的时候，我不喜欢，我恨恶，我讨厌，我就是沾染了罪，我浑身不舒服，需要耶稣来洗净我，而且耶稣一定洗净。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为的救这个挽回祭、赎罪祭怎么样的，所有一切的罪，我们过去、现在、未来，通通赦免了。我们只要愿意，我们讨厌这个罪。我们跟这个罪没有关系，不做他的奴仆，怎么样？我们就是在主死的形状上跟主联合了。其实死跟罪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消极的。我觉得耶稣基督的救恩最宝贝的，耶稣又从死里面复活，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让义在我们这个身体的里面做主做王，以至于成圣，这是一个积极的。耶稣给我们一个可以胜过罪恶的生命。这个恶是什么呢？这个恶不是犯律，不是犯国家法律的这个恶。这个恶是什么呢？这个恶是与神为敌的罪，不按照神的心意生活，不按照神的心意行事，这叫什么？这叫真正的罪。其实律法，假如律法是神告诉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法则，违背律法就是罪的话，那个罪就是跟神要我们生活的方式相反。罪是什么？罪就是神要我们行事为人的这些东西，我们摆在一边当耳边风不听，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活。其实犯罪的问题很简单嘛，国家说不可以这样，你这样了怎么样？那就是这个意思了嘛。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看见什么呢？死虽然很厉害，但是呢，借着神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这一个复活生命的大能比罪的死力量更大。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可以做这个见证？什么做见证呢？从他信耶稣开始以后，他就里面就开始脱离了罪的辖制，他以后跟罪就没有关系，罪来他讨厌，他不会去找罪受， 他不会去找罪犯，罪有的时候会来诱惑他，有的时候神智怎么想的时候，他还是可能会失脚犯罪。但是怎么样呢？一犯罪后，他里面就敏锐，警铃就响，他就浑身不舒服，他需要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开恩可怜我，你的救恩永远有功效。我失脚了，我真的对不起你，主啊，求主你这个施恩怜悯，赦免我，给我再一次的有这个赦罪的平安。”主怎么可能不赦免呢？因为主的救恩在那个地方真的可以赦免，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光是这样怎么样呢？不积极，积极的是复活。所以今天有太多神的儿女，就是有些人不是真心的相信耶稣的救赎，有些人相信耶稣的救恩相信了一半，只相信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没有真正经历到什么呢？这个我们这些与基督一同样在死的形状上联合的人，我们也要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复活是一种生命的大能，可以帮助我们不做罪的奴仆，不被律法的一切的这个来辖制，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可以让义做我们，让我们的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整个人可以成为义的器具，让义神的义在我们的里面做王做主，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保罗怕我们不懂，他怎么？他说我用人的常话来说。什么叫人常？你看我们从前的身体，我们的肢体就是我们的手脚思想各方面的器官，我们都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那是什么呢？那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自己的决定，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你看看，你要到夜店里面去喝酒荒唐，是谁强迫你啊？是你自己做了个选择，愿意把你这个人献给这些不干不净的环境，不干不净的行为，怎么样呢？让他来管辖你嘛？是你自己投降嘛？交界投降嘛？不是这样吗？好，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前有这样的经验，什么经验呢？我们从前这样的经验就是把我们自己心甘情愿的摆到这些环境里面去，不干不净的环境去做那些不干不净的事，以至于怎么呢？一直就陷在这些不干不净的行为环境的里面不可自拔，做他的奴隶，就这个意思了嘛。那么现在信了耶稣，得受了恩典，怎么样呢？我们也要把自己的肢体，把我们自己这个人献给义来做器具，让义来使用我们，以及我们生活出来很多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不是那些黑暗的，是光明的；不是那些不干净的，乃是那些圣洁光明的，是不是啊？不是那些对我们的身心灵有臭害的，乃是对我们的身心灵有帮助的。神成就了这个事实，但是你要不要？有些人都不要，他喜欢罪，他喜欢罪中之乐，不但自己喜欢犯罪，还希望别人也跟他一样犯罪，有没有？奇怪，喝酒的人老是劝人家喝酒，讨小老婆的人永远找机会劝人家讨小老婆，有没有？啊？混了帮派以后的人永远要劝人家加入帮派，有没有？吸毒的人希望别人跟他一样也吸毒，怪了。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接受相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不但罪在罪中不舒服，因为我们跟罪已经没有关系了，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里面有一个心智，像从前怎么样把自己献给这个罪做奴仆，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愿意把我们自己这个人献给神，献给义，做义的器具。这两条路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以后，有没有像从前把自己献给这些不好的做器具这样的一种的意志，来现在信了主，愿意把自己献给自己的一生一世，自己的这个人，自己的肢体献给我们的神，献给义，来做义的器具呢？ 这个世界犯罪的人太多，作恶的人太多，而且奇怪，犯罪作业不要学习，对不对？大家都很容易的，因为怎么样呢？大家跟罪的关系太密切了，喜欢罪，对不对？喜欢跟罪挨近，是不是这样？慢慢刚刚开始年轻的时候还不喜欢，有没有？因为这个环境是这样，所以越来越觉得说大家都觉得这样，而且大家都这样，以后慢慢就觉得这个不是犯罪了，其实真正还是犯罪，内心还是会不平安，因为大家这样做了，所以良心慢慢麻木，也跟着大家一起这样做了，是不是这样？但是一个信耶稣人，不管你说可以，这个世界的风气说可以，但是我献给神做义的器具，那个义，那个神的生命在我里面，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不需要有人教你，世界在说可以，那里面就是不行嘛，因为我们已经下定决心，我们用我们的意志，像保罗说，用人的长话说，是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身肢体献给义，做义的器具，做义的奴仆。弟兄姊妹，信耶稣不是个乞丐，老是跟耶稣去要恩典。信耶稣乃是一个死跟活的一个选择。我们选择看自己，像罪是死的，是没有关系的。有没有？另外一个，没有看我们自己是像跟主一起从死里复活的，那意思什么呢？那意思是我们可以下定决心，将我们自己这个人献给义，做义的器具。这一件事情是对信耶稣人家非常关键。今天有很多传福音的人，听了别人讲了一套福音的内容，他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像保罗一样这样切身的体会？从前是在一套律法的里面，所以保罗结果怎么样呢？你看他很有意思了，他说你们现在看，你们现今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意思就是说，保罗他意思也是问自己，你看我当年哇所做的这些，现在看起来，当年我要祭司长给我文书，把一些信耶稣人下在监牢里面，我今天想想真的很害羞啊。但是在那时候有什么果子呢？什么果子都没有，就是被祭司长利用了一下，可以抓一些祭司长容不得的这些基督徒，只是这样而已嘛。对保罗有什么益处？对保罗有什么果子？嗯，这个果子是让他定罪的果子，因为他行了神不喜欢的事，只是这样而已嘛。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想想，在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所大发热心的这些事情，不管是在家庭、学校、社会、国家，搞得轰轰烈烈。今天回过头来想想，怎么样？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很害羞的嘛，不是吗？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实的看到这一点以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发现我们从前所做的一切，没有信耶稣，没有跟罪死，没有向神活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心态光景里面，我们所做的一切，到有一天在神的眼中，我们自己都觉得害羞。你不管你今天信耶稣没有信耶稣，有一天我们都要到神的面前去交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回过头来再来看看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真的觉得害羞啊，真的觉得羞耻啊，有什么果子呢？什么果子都没有，就是死，结局就是死。但是反过来讲，当我们真正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跟罪的关系没有了，我们跟神活的关系连接在一起了，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做了义的器具，我们所活出来一切的果子怎么样？有永生的价值，有永远的价值，有生命的价值，在神的眼中看为是什么呢？那是一个最美好义的果子。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信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信到的就是在基督教里面搞一些宗教活动嘛。我们信耶稣就信到最后，这个罪嘛还是很喜欢。耶稣基督的活嘛，我们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在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从来没有在我们的意志里面做过个决定。我要将我的身体献给义，做义的器具，来行神所喜悦的事。我说罗马书第六章不容易懂的就在这个地方，有太多今天信耶稣的人没有经历原来耶稣的死是可以让我们跟罪的关系结束的，也有太多的人信耶稣人没有看见，没有看见什么呢？没有看见原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可以跟主耶稣从复活的形状上联合，让我们从今以后我们的身体可以成为义的器具，行神所喜悦的事，以至于有一个永生的义的果子等着我们。真的求主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自己是跟耶稣基督一同死的，跟罪隔绝的，让我们一起看我们自己跟耶稣基督怎么样，是一起活，可以成为义的器具，行神眼中的义，以至于有义的果子在里面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